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周末栏目《同学旧约一百句》，这里有乐意，还有姚谦牧师，
大家好，
还有一位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牧师，
就是我们谦牧乐哈，对旧约历史来一个十大局哈，真的，如果你学好的话，不单是了解整个基本的大图画，对一些重要的地理，还有重要的人物，你也可以很快讲出他的所以然来。那地理方面呢，
以色列境内的地理方面呢，有大家都熟悉的有加利利海啦、约旦河啦、死海，境外呢就有地中海、波斯湾，还有三个强国。
三个强国有一个是在地中海附近，另外两个就在波斯湾，对吧？
大家还记得三个强国是埃及、亚述跟巴比伦，还有西乃山呢。如果按地理的重要性哈，这些基本概念都应当有啊。
对，还有人物方面，请牧星老师给我们讲讲，我们学了什么吗？
对，人物方面，我们曾提到亚伯拉罕因信而行，神就算他为义。以外的呢，就是以实玛利，他被称为祸端之子；以另的就是以撒，应许之子。双胞胎以扫和雅各，十二个儿子和约瑟。以色列两个重要的领袖就是摩西和约书亚。而在上一讲旧约一百句第59-63句呢，我们就谈到了以色列的士师。士师时期百姓的情况是恶性循环，目中无神，任意而行，行恶，拜偶像，惩罚，助离恶行，呼求神垂听，拯救，全是恩典。这些口诀勾勒出士师记的内容。
本集和下集呢，我们谈完那些士师，就轮到噔噔噔那三个王。以色列人最著名的起初三个王，我们一人数一个好不好？就是扫罗、
大卫、
所罗门。
本集呢只谈扫罗和大卫，因为篇幅很多哈，就是64-66句啊。64立三个王，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仍不断。
65无心无意的扫罗，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。
66全心全意的大卫，虽士卒实爱神。
旧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
十大局。
好，64是立三个王，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人不断。现在讲讲立三个王的原因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想要立王呢？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的8:1还有3-5，那里是这样说的：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4，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：你年纪老迈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那这里你看到像列国一样这个词很重要的这一句，看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觉得哇，撒母耳的儿子不行哈，就很腐败，百姓当然也厌弃他们，这是可以理解。当时以色列情况也是一团糟的啊，又有恶性循环，我们已经念过了。如果是他们真的敬虔，他们应该去求耶和华，就去认罪回转归向耶和华。反而他们不是这样想，他们是想啊，那我们看别国，别国是有王，所以比我们强盛吧，就用人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不是去求神了，他们反而是用人的方法，我们也要王像别国一样，所以像列国一样这一句呢很重要，就反映出他们那种叛逆。
对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对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事情呢，耶和华神的回应是这样了。神对子民要求人来管制 带领他们，而不要自己呢，神感到很伤心。我们参考呢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八章六到八节，第六节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，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他就祷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。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
哇，名句很伤心。
对对对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你看神这样的回应。所以从这里呢，可以看到对百姓要求立王去管他们的神的感受呢，我们听出来了，是很伤心的，
有感情的。
对，因为神感受到百姓厌弃他，神甚至说出百姓的状态是从神他们去埃及就常常离弃他去侍奉别神。哇，如果我是耶和华神呢，都挺难过。
虽然神很伤心，可是还是去警戒他们，为他们好哈。
那经文呢，都这里呢记载得很清楚，撒母耳记上八章十一到十八节就这样说啊，神对子民的提醒啊，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的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。十二节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。那么十三节，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、造饭、烤饼。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、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。哎呀，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
哎呀，
哎，这段经文呢，提到立王后呢，
就是以色列人如果立王之后，
对，一定有三个后果。第一，王会劳役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的后代。第二，王会夺取以色列百姓田产的粮食、仆役和牲畜。第三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哀求神呢，却不蒙垂听。哇，很惨。
就是很讽刺哈，原本是想立王来保护我们，结果王呢不会保护你，王呢只会劳役你。那所以呢，其实神也是一边是很生气，但是有警戒他们，而且还是第三，我们发现神也设一个为王的宪章啊，就是在申命记很著名，就是讲明将来如果有王，该有哪些的规范，以及他们不会像刚才牧师所念的经文一样去劳役那些子民的。那这个为王宪章就由那个牧星老师来替我们解释一下好吗？
好的，具体而言，这个为王宪章记载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。这段经文很长，我们就不全部的朗读了。这个为王宪章主要列出了以下的七点。概括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需为神选立，
就是神所选立的这个王需要。
对，第二个是为以色列民，
就是不可是外邦人。
对，第三个呢就是不可从兵夺武，第四个是不可为争国力依靠埃及。这句话是一个命令的引申，就是不可依靠别的国家，不只是埃及。第五个呢就是不可多立嫔妃，因为当时很喜欢政治联姻，政治上的婚姻。如果以色列的王这样行呢，就会很容易随那个妻子或者嫔妃呢，他们去拜偶像
啊。这个所罗门他没有做到，他是真的立了很多妃嫔哈，政治联姻。
对，第六个呢就是不可贪财。第七个就是要熟读律法、守律法，以免心高气傲轻视百姓。如果所立的以色列王能遵守这些命令，神的应许就是记载在申命记的十七章二节下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
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上帝看见子民要像别国一样，哇，立个王，就不要耶和华来亲自带领他们，反映着伤心，但好像 孩子不要自己，自己又伤心，但同时还是最后还是警戒他们，你闻利王会有什么恶果啊、如果听话我还是会赐福的，但是又为他们利王早早在生命记就已经预知他们会是这样，就定了一些规范，例如不要多买马匹，就是不要穷兵黩武的意思呢，又叫他们不要政治联姻呐、又不要去依靠埃及。牧师啊，我看起来就很扎心，这让你对神有什么认识？就是一边骂你一边难受，又一边又还是放不下。
神可以这样边骂你也边替你想想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神呢，他早就看到尽头、而且也警告你跟我，他也给我们选择权、所以他的爱呢都比我们一般的人真的不一样。
你有孩子，我猜你的那种体会啊，牧师也有孩子应该很深刻哈，你们都体会真的，但是父母都没有神这么爱我们哈，真的。
对，所以他这个长远的想法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对神呢、那个认知要多一点点。
神真的是全知，也是对我们全爱的。
神在，神在，神
虽然神按照百姓的意思为他们立王，但神心中并不喜悦这样一件事。
刚才说了很明显、
对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被膏时就可以看得出来、扫罗在百姓面前被膏，但神仍然以雷雨强调不喜悦立王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12:17-19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立王之后又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
65句了。
65句，无心无意的扫罗，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。这句口诀呢就勾勒出了扫罗的一个特点、就是身材非常的高大，但是呢心里非常的弱小，他惧怕的是人而不是神。
就是自我形象比较低，对吧？他心很弱小哈，这怕人不怕神，就是看重人多于看重神呢、那他具体做了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呢，牧心老师？
对，具体做了些什么呢？比如他不尊重神，违背神，为保全自己的形象和面子，越权做不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事。比如说像撒母耳未到见百姓离开就失职的献祭，而献祭本该是由祭司来做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13:8-9以及11:12。另外扫罗还非常的看重自己的权威，过于看重自己儿子和士兵的性命
啊。对，
扫罗起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事，就是禁止士兵进食，即使发现问题他也不谦卑承认过错，反而为表现自己的权威而顽固地坚持己见，甚至不惜要把作战时吃了一点蜜的儿子杀掉。
当时其实那个约拿丹已经立了战功杀死很多非利士人了，他还是坚持自己一点点的规矩啊。
对对，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14:24-45。另外扫罗也非常的贪心，厌弃神的命令。比如说在攻打亚玛利人这个战役当中，神原本要求扫罗灭尽城里的一切，但他违背神的命令，把城里上好的牛羊以及亚玛利王的性命保留了下来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15章，撒母耳记上15:2-3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。7节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。8节，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。9节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 先知撒母耳指出了他的问题，他把责任推卸给百姓。我们看20-21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21节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
这里我插一句嘴，我觉得他哇最厉害最自私，就是先推给百姓。第二，他说这些牛羊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的，说的多好听，好像多敬虔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牛羊都会进献给耶和华，好，可能是献一点然后留一点，哪怕是真的献一点给耶和华，其实耶和华也不喜欢你这样。
推堂高手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然后他又做了什么呢？
然后他就嫉妒杀人。
嗯，
扫罗明明知道大卫是神另立的王，
嗯，
仍然追杀他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18-26章，在撒母耳记上18:8那里说，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9节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
这里就描绘出他的那种嫉妒啊，听见妇女这样称赞大卫，他就受不了了。
对，另外呢，扫罗还违背了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在利未记的19:31以及20:6
就讲明不可交鬼。
对，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28章，强敌当前，扫罗惧怕起来，加上神不与他说话，没有给他指引，扫罗竟然违反了神的禁令，求问交鬼的妇人，而这禁令他是清楚知道的。我们可以参见撒母耳记上28:3。
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他自己做的正正就反映我们刚才说，他怕人不怕神，而且心呢，虽然身材很高大，心呢非常的弱小。后来他就真的失败了。
我们来看看扫罗的失败跟他的结局啊。那么撒母耳记上是有名的金句了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其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哇，这里都是我们应当
名句，名句
名句要听了。
嗯，
他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
哇，好厉害！
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哇，这个对扫罗的判语呢都是有名。虽然在耶和华面前也有宗教的行为，例如献祭等行动，但神借撒母耳的口呢严峻的来指出，哎呀，其实他内心是悖逆神的，厌弃神的命令的，而且这个结局就是也照神来厌弃他。我们来看扫罗的结局是撒母耳记上31:1-4，最后他在和非利士人的战争中呢受重伤，选择自杀。哎呀，这个是悲剧的结局。那么扫罗对神是我们的句语是无心无意啊，这个是不是中肯呢？大家来想想。表面来看呢，扫罗的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惧怕，因为惧怕军心动摇而私自献祭啊，因为惧怕百姓不听他，于是呢他就留下上好的牛羊来讨好百姓。因为怕大卫比自己更受人拥戴，而且他也怕失去自己的王位而追杀大卫。哇，什么都是害怕。因为怕撒母耳，他就假意悔改，因为怕打败仗而求问交鬼的妇人等等。哇，所以扫罗的一生都是这个惧怕。如果我们想的深入一点呢，为什么扫罗会惧怕这么多东西呢？那个时候因为他怕失去自己最看重的东西，就是王位和面子。
是的，
在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啊，这个可能是根本的原因了。
是，也是跟大卫最不同。
也对神没有信心，他不相信神会供应他所需的一切。不晓得扫罗这个下场给今天教会领袖什么想法，
也是带给听众朋友你的思考题。你认为扫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乐意就觉得是怕人不怕神呢，还有自我形象低落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相关，就是保罗的下场会给，如果听众朋友有一些教会领袖哈，给你什么启发和提醒呢？ 好，66句，全心全意的大卫，虽失足啊，都是足着脚的意思，那个失足哈、啊，实爱神，实在的实，虽失足实爱神。那大卫最关心的事哈 是什么呢？神按他的心意选择了大卫代替扫罗。大卫虽然有严重的失败哈，但整体上，尤其是内心上，他对神是全心全意的，他很爱神，常常祷告，所以才是这么多诗篇的作者。撒母耳记的作者呢，就刻意拿大卫和扫罗做对比的。如果你细心看那个文本，你会看出来，扫罗最关心是他的王位，大卫最关心的是他与神的关系。圣经旧约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大卫的事迹。大卫一生充满了传奇啊，曾给人出卖，也曾享受高光的时刻，也曾受尽侮辱，也曾非常敬畏神，但也曾公然的犯罪得罪神。他可以说尝尽人生的甜酸苦辣。不过无论你怎么看，你都能够看出来他的生命故事是跟神呢紧紧相连的。尤其是你看诗篇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是很在意，像乐于刚才讲的跟神的关系。不管他失足多严重，他犯奸淫又杀人，但他其实一生都真的没有离弃神，而神呢也一直没有离弃他。所以如果我们很快的去看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分为六个阶段来看，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特点。以下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讲哈，每一个阶段是怎么样的。
第一个呢是牧羊人呢，大卫年轻的时候是个牧童，这个经历对他与神关系非常重要。牧羊的生活很安静孤独，
要放羊，
对他让他有时间来祷告默想神啊，这个可以想想他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从这个牧童的阶段。牧羊也训练了他的忠心跟勇敢，
对，
他为保护羊群打死狮子跟熊啊，这个
那后来就可以打死哥利亚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个让他学会依靠神来生活，照顾羊群。第二，大卫是一个战士哦哈，《撒母耳记上》16-18章，我们看见啊，大卫显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英勇的战士啊，他的勇气跟胜利是来自依靠神。有名的就是杀死巨人哥利亚啦，撒母耳记上17章。
后来因此有些战功就做了一个将领了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大卫是有名的战士，而且扫罗王也把女儿米甲呢嫁了给他。
所以扫罗本来只说杀100个我就让你做驸马，结果他一杀又杀了200个非利士人，真的是 很勇敢，
是牧童跟战士。第三，哎呀，最明显就是大卫前段时间做王前是一个逃亡者，因为扫罗嫉妒他嘛，追杀他嘛。那么有学者笼统的推断呢，大卫大概用了10到10多年来逃亡，
这很惨啊。
如果你想象啊，我们在十多年都过逃亡的生活，什么回事？所以大卫大部分时间就在犹大的旷野过了流亡的生活，他失去了高级军官的身份，也失去了妻子米甲，也失去了导师撒母耳，也失去了他好的
朋友
约拿单。所以呢，神在这个时候做工，把大卫炼净，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写出那么多有名的诗篇，
就是他这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定要依靠神了。
对，那么第四呢，他是胜利之君哦，神提升大卫的位置，让他做犹大王，有7年在希伯伦，有往后呢33年呢在耶路撒冷城。那么大卫也把神的约柜来带进国都啊，要想到为神建造圣殿。
后来最后是儿子来建殿，但是他的心想为神建殿，起码显示他是看重神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从胜利之君呢，大卫第五个阶段呢，也是我们了解人生好像顶峰的时候呢，就失败了，失足了，犯奸淫罪，
就成了一个失足之君。
就与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，犯了杀人罪，把乌利亚也杀了。所以大卫一生里面呢，你说他很丰富，但是他也是因着这个失足的事情呢，
很惨的。
我们看见先知拿单来责备他，儿女啊亚沙龙也叛逆他，结果儿子亚沙龙也被杀。
不过牧师也得补充一声哈，就是在这个阶段虽然他是失足，但是他还是愿意悔改，对吧？
而且写下有名的诗篇51篇，这个普世都了解大卫这个认罪是这么有
名，所以大卫还是会回头的。
所以呢，他是一个福星之君，虽然 神不喜悦他犯罪杀人跟奸淫，但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列王记上第一章说
美女
睡在他怀里，他也做到不亲近他。
我觉得列王记特别这样写，就是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复兴。那大卫的六个阶段我们简单说一下，就是牧羊人的阶段哈，
战士的阶段，
对，
逃亡者，
对，胜利之君，还有失足之君，还有最后是复兴之君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卫还是全心全意的，对吧？
对，
吴昕老师，
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呢，有一切的酸甜苦辣，大卫知道他仍然是神所爱的，不是因为他配得的，而是因为神丰盛的慈爱。我们看从悔罪方面来说，大卫对神是全心全意的，诗篇51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另外，当因为他数点百姓而得罪神时，
神就让他选择，有几个选择哈，
对，
让他选，
他宁愿选择让神降瘟疫。他说，原因是宁愿落在神的手里，因为神有丰
盛
的慈爱。他不要落在人的手里。
哇，因为神有丰盛的慈爱，这一句很重要。
对，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的24章14节。由此看来呢，大卫充分了解神慈爱的属性。他一心为神建殿，
这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对，虽然他是王，但却把自己私人的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就是3000他连德，大概有100公吨多一些的上好金子。还有7000他连德，大概是240公吨上好的银子，
这来献给耶和华，
这么富有，
就看出他很舍得，对吧？不会舍不得，他私人的钱也献给耶和华。刚才我们举这些例子，就是要证明，其实他真的是对神有情的，对吧？有心的，
这个大卫的奉献呢，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9章4到5节，
那看大卫的一生给我们当领袖的人什么启发啊，牧昕老师？
很多启发了，
例如
没有缺点的领导不是好领导，对对对，但是爱神的领导更是好领导。
是，他的确是爱神的。牧师啊，士师的故事，还有扫罗和大卫的故事，让你认识人和认识神多了哪些方面呢？
人都是罪人，
嗯，
但是神还是对犯罪的人有怜悯，有恩典，好像他对大卫一样。
旧约100句第64到66句。
64，立三个王，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仍不断。
65，无心无意的扫罗，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。
66，全心全意的大卫，虽失足实爱神。
同学旧约100句，
了解历史
识大局。
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，听本课的内容谈到两个王，一个是虽失足实爱神的大卫，另外一个是身高大心弱小怕人不怕神的扫罗。我反而想问，不是你对这两个王的认识，而是对神呢，有什么新的认识呢？从神怎么去对待他们当中，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呢？最后3句口诀再重复一遍，64，立三个王，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人不断。
65，无心无意的扫罗，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。
66，全心全意的大卫，虽失足实爱神。
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，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。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